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你的圣言。你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是这本圣经，记录了你的话，记录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话语面前，能够明白，能够知道，也能够按照圣灵的带领来遵行。愿主借着你的道来赐福你的儿女，也特别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你洁净他，膏抹他，用你圣灵的能力来托住这个软弱的仆人，好叫他能够按照你的心意传递你的话。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属灵征战的得胜。那这个信息就来自于以弗所书保罗的一个教导。在这个题目当中有两个要点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呢，这个征战叫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不是属世界的征战，不是与世人的争斗，更不是世界的战争。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呢？是信徒在属灵生命建立的过程当中，在行走天国道路的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属灵的挑战。那第二点是讲到得胜，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信徒需要得胜，也必须得胜。因为在属灵征战当中是否得胜，与我们能够持守这个信仰，真正坚定天国的道路密切相关。启示录三章五节这里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关于属灵征战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严酷的事实，在整个信仰历史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在属灵征战中得胜，有失败的，有很多失败的，多数是失败的。在以赛亚书，以赛亚预言说，以色列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他亲自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因为天国的道路本来就是窄的，永生的门本来就是窄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门，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极其极其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恒定自己，我是否真正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了，我怎么样能够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叫做属灵征战？这个属灵征战我到底跟谁在打？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我如何能够胜？能够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成为那个少数的，能够真正走过那个窄路进到天国里面的人。那这个信息对每个信徒都极其的重要。我再次跟大家说，不管我们在地上怎么信，不管我们觉得我们信得如何，最终天国的那个门没有进去，这一切都是徒然的。我们的信仰的核心，那个终极的方向是天国的那个门。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够有这个把握，我真的能够走到这个天国的门的里面？这个是信仰当中极其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我跟大家分享四个要点，有关属灵征战得胜的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二节，这里面讲到我们要认清属灵征战的真正仇敌到底是谁，别打错了，别放枪开错了人， 对象要搞对，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如果要在属灵征战得胜，我们必须要装备能够得胜的全备的兵器，不是靠自己的，是有全备的兵器，我们靠着那个兵器我们才能打胜仗。后面十六到十八节，在整个征战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福音真理的当中警醒祷告。如果你要打赢属灵征战，你必须是一个一直祷告、活在祷告当中的人，否则你很难打赢的。那最后一个是在十九到二十节，要为教会的牧者祷告，让牧者能够得到坚固，放胆传讲福音的正道，你才能够真正得到装备，能够打赢这场仗。这个属灵征战是整个教会一起打的，不是一个人，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要在地上一起能够赢过这场属灵的征战。那这段经文记录在以弗所书比较结尾的阶段，以弗所书的主题是讲到上帝丰富的福音，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是极其丰富的，充满了上帝丰富的恩典。那这个丰富的恩典有两个重点我们要了解，一个，福音本身就是恩典，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的舍命，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们这些信的人，白白的赐给我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不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恩典，起步是恩典，然后这个恩典是持续性的，不是单单起步一下这个恩典就不见了，不对，上帝的恩典是持续性的，一直带领我们，好叫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被神的恩典全然的得着。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的恩典不但是起步也是持续，那这个叫做唯独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蒙恩，因信称义是从恩典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生命是神用恩典做成的，我们得着圣灵的重生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的工作。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如果你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被神所造出来的，这个是福音，唯独恩典的福音，绝对是恩典。那上帝的恩典在赐给这个丰富给所有的信徒，它指向一个目标，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使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上帝赐给我们福音的恩典，要在地上做成这样的生命，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丰富恩典的当中得着神的恩典的人。福音都是恩典，信主信仰的道路，天国的道路是满了神的恩典的道路，是非常的宝贵，但同时这条路是窄路，因为在这条路上满了各样的挑战，我们叫做属灵征战。那这个属灵征战的意义是什么呢？回到前面的经文，是要我们能够真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是我们在地上蒙恩以后仍然走窄路的那个核心的意义价值在这里。上帝不是白白叫人受苦使人忧愁，是要属他的人在他里面真正得着神给的那个丰富的生命，这是神的心意。 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使徒行传14:22，保罗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这些的艰难都叫做我们面对信仰当中的挑战，和我们面对信仰当中属灵的征战。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些的艰难？经文这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保罗在以弗所书比较末端的时候来劝勉那些的信徒说，末了，这个末了是什么意思？是临别赠言，是最重要的话要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那保罗说什么呢？如果你们要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有一个要点，说你要做刚强人。你做了刚强人，你才可能得胜。那这一个要点，我们乍听起来似乎好像容易明白。我要得胜的话，我当然要做刚强人，刚强人会得胜。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似乎好像明白的未必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圣经这里所说的刚强人和我们一般的了解不一样。有很多的信徒对做刚强人不了解，而且是误解。那这个刚强人叫什么呢？原文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含义呢，是叫做被刚强，叫 be empowered。那第二个含义叫什么呢？是在主里 in Lord。做刚强的人是我们在主的里面被主加上能力得到刚强。那这个刚强叫做属灵的刚强。这个刚强不是世界的刚强，不是世人以为的刚强，不是世人觉得我很有能力，我很有聪明，我很有意志力，我很有办法，不是。世人的刚强会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会得着他想要的名利，会的。但是世人的刚强在属灵征战当中是什么都不是。不但世人的刚强在属灵征战当中不能帮助人得胜，而且还会叫人失败。这个可能是大家没有仔细想过的问题。在撒迦利亚书4:6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在这个要点上面，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有一个误区。我们会靠着自己以为的刚强，靠着我们救人我们觉得的刚强，是面对属灵征战。我跟大家说，如果是这样，叫做不胜反败。因为当我们如果用救人靠着人的血气去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征战，我们会落到任意而行的里面，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成为悖逆神，甚至成为撒旦手上的工具。做属灵的刚强人非常重要，但是不容易的。如果要做属灵的刚强人，我们的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两个根基性的改变。一个改变是我们的心智要改变，我们不能再被自己的私欲和骄傲来驱动。这个是世上属灵刚强人的刚强所在。我很厉害，我很有想法，我很有能力，不是。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第二个要点，我们的心必须回转向婴孩。我们不能再用救人的那种的方式，救人的能力，救人的心机，救人的诡诈，那个不能在属灵征战当中帮我们得胜，只能导致失败的。马太福音18:3，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 只有当我们有这两个根基性的改变，我们才能够放下人的那种的所谓的刚强，我们才能够得着主的能力，让我们在属灵上真正得着刚强。在这个点上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在世上有才能的人，难度就更大。因为之前我靠着我个人的能力我很成功，我们就很容易迷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各样的厉害的招数，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在教会里面会用出来。但是当我们这样用的时候，遇到属灵征战一定会导致失败的，我百分之百保证。没有人可以靠着血气、靠着自己的能力在信仰当中得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经保罗这里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得胜的途径在哪里？是靠着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然后我们能够在属灵征战当中全然的得胜。神会赐给我们军装的，他会让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得胜的。那这一个得胜是胜过谁呢？是胜过魔鬼的诡计。属灵征战的本质是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跟人斗啊，弟兄姊妹们，是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是无处不在的，魔鬼对所有的信徒是无人不攻的。因为当你真正信主，你归向神，你脱离了魔鬼的辖制，你开始有永生的盼望了。魔鬼是拖人下地狱的，你脱离他的辖制，你要走天国永生的道路，魔鬼一定会攻击的，叫做无差别的攻击。那彼得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出这种警告，彼得前书5:8，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在末日的时候，魔鬼会更加的狂妄。启示录12:12，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我们靠自己，我很肯定地说，一定会落在魔鬼诡计的里面。在圣经记录的第一个魔鬼的诡计发生在伊甸园，那个蛇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大家留意啊，魔鬼的厉害不是给他一个结果，是做什么呢？引起他的猜疑。神岂是真说吗？你自己去查证看看，不是我说的哈，你自己查证一下看看。当夏娃他一旦相信了魔鬼的话，他对神产生了猜疑，他就立刻掉入到诡计。因为没有人能够判断神的作为对错，没有人能够定神的作为对错。我们一旦靠自己判断神的作为对错，我们就一定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且会陷得很深。因为什么呢？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是我自己判断的结果，是靠我的智慧得出来的结论。我终于知道真相了，原来是这样。那当人陷到这个里面以后，他会踏踏实实的落在魔鬼诡计的里面，他很难从那里面能够脱离出来。魔鬼厉害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会上他的当，除非你靠着神。不靠着神，落入到魔鬼的诡计是必然的。后面保罗接着说，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保罗说，这个征战的对象你不要搞错，你不是如属血气的人征战，是同魔鬼邪灵征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真正在征战当中，他犯错，他做了所有的恶事，后面都离不开一个邪灵的驱动。 那保罗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说你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呢？为什么要提呢？因为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针对的就是人，我们常常打错对象的。当我们觉得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照着旧生命用人的招数就开始与人争斗，我们一定会落在魔鬼的诡计的里面。与人争斗是我们旧的生命的本相，是我们旧的生命被私欲和骄傲驱动很容易产生的事情。雅各书四章一节这里说，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我们太容易与人争斗了。在中国有一个伟人，他说过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个是世人的代表，靠着人的能力与人斗也许会得胜，但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是必败的。这个是所有的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内里的反思，我现在到底是不是旧人在驱动我在信仰的当中在做事情。我原来是做生意的，我在国内跟人家合作开过公司，自己开过公司，我和人斗过，而且我斗赢了，我可以说那叫完胜的。我不是没有斗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与人斗的，但是我信主以后，我按照神给我的恩典，我说我收刀入鞘，我不能再把过去的旧刀拿出来，不能的，那个是必败无疑的。我要回到神面前，我要回转像婴孩一样在神面前，我愿意变傻，好叫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恩典来。属灵征战不是靠自己的，属灵征战是靠神的。那在这个里面，圣经说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请大家留意，并不是说那个邪灵他有绝对的权柄超过神，不是的。魔鬼他是用罪来辖制世人、控制世界，他会透过世界展现出权柄，后面魔鬼驱动，也会透过人用他的权柄，魔鬼驱动他，他会驱动这些去迫害神的教会，他也会在教会的里面来兴起悖逆的人。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会起来悖逆，会带领人抵挡神的道。魔鬼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真正的后面的驱动力不是属血气的人，是背后的那个邪灵和魔鬼。我们不能对人有任何的仇视的，不能把人当作仇敌的，一定不能这样子的，一定要看他后面那个驱动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不容易的。我每天早上为三个家庭祷告，跪在地上祷告，我看着教会给我的那一个那个花名册为他们祷告。有时候碰到有些人我有点祷告不出来，神就跟我说你要为逼迫的人祷告，我就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求你恩待，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不靠着你我们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求你大大施恩给我们。不是如同那些属血气的人，是同那个背后的邪灵，那个征战的对象是天空那些掌权的。在整个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样我们需要警醒的，我们自己不要被那个邪灵在背后驱动，成为了撒旦手中的工具。我们不但要认清楚前面的人不是我们的仇敌，是背后的邪灵，我们自己也不要被邪灵驱动去攻击别人。那这个是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特别特别需要留意的。那我分享几点 把握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避免成为魔鬼的工具。第一样，我们的心里的动机必须纯正，必须带着纯正的动机坚定的持守跟随神的旨意，这是第一样。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就连使徒彼得都可能成为撒旦的工具，我们又算什么呢？那彼得怎么成为了撒旦的工具呢？因为他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体贴人的意思是我们人太容易落到的陷阱的里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人情压力。我自己因为人情压力犯了大错的，我在神面前我要悔改的。那体贴神的心意，那个才是真正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否则我们会落在魔鬼的诡计当中，成为撒旦的器皿。第二样，内心的诚实。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这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要省察自己，我的言行有没有落在谎言的陷阱的里面。我讲的话可以公开跟所有人讲吗？我做的事情可以公开给大家一起拿来讨论吗？来光照吗？那在这一个检验的当中，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落入到魔鬼的试探，避免中他的诡计。第三样，圣经真理。圣经真理是让我们能够避免成为撒旦工具的非常核心的要素。没有圣经真理，没有透过圣经真理的辨识，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人的规矩，人的道理，我们一定会中计的，百分之百，在属灵征战当中一定会失败的。主耶稣出来圣奉之前，他在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是靠什么胜的？四十天没有吃喝，肉体饥饿，生活有需要，天经地义的需要，就把石头变成饼吧。这个背后是什么？前面是满足你天经地义的肉体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后面是什么？是撒旦的诡计。主耶稣用经上的话回复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然后撒旦又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来挑战耶稣对神的信心。神现在给你的现状你觉得好吗？这个状态你觉得可以吗？你跳一下，你是不是怀疑神现在给你的现状是有问题？你跳一下，神就会拖住你，你就验证了神真的与你同在。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用信心能够顶住撒旦对他的诱惑，然后撒旦又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你来不是要得国吗？现在唾手可得，用急功近利的这样的一个驱动，让耶稣马上就得着万国，然后又不用钉十字架，这个多好啊。主耶稣也用神的话把他抵挡回去。没有神的话，我们在这些挑战当中没有一个站立得住的。那这个是属灵征战当中我们要看到的要点。后面保罗接着说，所以要拿去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那这个教导开始进一步的告诉所有的信徒，我们怎么样能够抵挡仇敌呢？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军装了，那这个军装呢是全副的，都有，什么都有。 啊，我们不要说我没办法得胜，神没给我军装，不是，保罗说都给了，是全副的都给你了，但是呢重要是什么呢？你必须拿起来，给了我们，我们不拿起来，这个军装不穿上没有意义。然后他说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什么叫做在磨难的日子？我们教会最近在经历一些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不是经常临到的，磨难的日子是在属灵征战特别需要的时候，征战特别激烈的时候会发生的。如果磨难的日子一直临到我们，我们就趴下了，我们做不到。诗篇125篇第三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神不会让磨难的日子一直临到，但是如果临到，神会掌管。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那这个磨难的日子要靠着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得胜。后面经文接着说，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这句经文的当中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看，这两个要点，一个叫做成就一切，一个叫做还能站立得住。这两个要点有不同，这两个要点也是相辅相成的。什么叫做成就一切？因为上帝允许磨难的日子临到，是让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产生的果子是自己的灵命被上帝更加的洁净，教会被上帝更加的洁净，更加的建立。然后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靠着神一直站立得住，实现的结果就是神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这个叫做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那相反的是什么呢？如果在这场征战当中，神要成就的没有成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生命没有得到更加的洁净，我们信仰没有得到更加的建立，我们教会没有得到更加的刚强，那我们就倒下了。这个磨难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实现神的心意。那在这个点上来检验我们属灵征战，我们到底这场征战当中我们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我们要问自己，我靠着什么征战？我为什么征战呢？是随从圣灵吗？还是随从我自己，或者跟着别人？这个征战以后我的生命会更加的建立呢，还是遭损呢？过程当中我对别人是更加的建立还是伤害别人呢？我对教会是更加的建立还是更加的损害呢？那这些都在检验我们，我们到底在征战当中是得胜了还是失败了。后面经文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属灵征战不但要站住，而且还要站稳，那就需要更多的兵器。那保罗在这段经文呢介绍了三样的兵器，一个叫做束腰的带子、护心镜、鞋子，那这是罗马军团要装备的东西。那束腰的带子是什么呢？是征战力量的中枢。那这个中枢是从哪里来？从真理来。属灵征战所有力量的中枢从福音真理来，你必须是靠着福音真理，为着福音真理征战。如果你征战的这个核心不是福音真理，不是为着福音真理，你那个中枢的力量就出了问题。那这个出了问题一定会打败仗。加拉太教会保罗曾经建立的，后来在征战当中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没有守住，中枢力量没了，就被律法主义打败。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例子，真理这个中枢的力量是属灵征战最核心的部分。提摩太前书4章1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第一样的兵器。第二样的兵器这里面讲到护心镜。那护心镜呢是要害。那什么才能够护住我们这个要害呢？叫做公义。那这个公义呢是指神的公义。我们的言行 是合乎圣经的公义吗？还是照着世人的所谓的公义的标准？我们是按照圣经来看，还是按照世俗的道理来看？我们在很多分辨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多的问题是我们的标准出了问题。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公义，有真正的道德吗？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职业道德。这个世界说职业道德，这个世界的职业道德是真正的道德吗？是完全的道德吗？你在一个公司做工，你做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是为什么聘你做总经理呢？为他们赚钱，它是利益导向的。在世俗的公司里面，没有真正的道德，他们有行为规范，有游戏规则，叫行业规范。当一个世俗公司把人开除以后，就不再管他了。你忧郁症自杀和这公司没关系。但是教会不是的，教会要看顾每一个信徒都是神家的人，不是利益导向，是生命导向的。当我们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教会，我们觉得不平，因为你的标准错了。你要拿到神的公义的面前来衡量，你就知道神的路是美善的，人所谓的义是虚晃的。那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才能够在这里面打胜。第三样叫做走路的鞋，叫做和平的福音。那走路的鞋是在军队在冲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鞋，然后这个鞋呢会让我们不停地向前冲。但是呢这个不停向前冲呢后面带一个果子叫做平安。那这个是很有意思，这个在说什么呢？信徒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虽然要守住真理，勇往直前的向前冲，但是产生的结果不是血肉横飞，不是出现一个很可怕的战场，这个不是，而是和平。如果你真的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按着神的心意来打，你产生的是和平，绝对不是纷争。那这个叫做和平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产生和平的。我作为一个信徒，当我在坚守真理的时候，我时刻要记住我产生的结果是和平。我要省察我的言行，我所说的我所做的会带来和平吗？还是带来搅扰？是产生对立吗？还是产生和平？信徒不是不可以坚持自己的真理的，是可以的，我们坚持自己的真理是对的，你这样认为，你这样坚持，但是你产生的结果绝对不是敌对，那个就是错的，那个仗是打败了。要产生和平，保罗曾经严责过彼得，保罗也和巴拿巴分工分开了，因为意见不合，他们的结果是和平的。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未必一生就在一个教会，我们可能会分开，但是我一定要考察这件事情。当我和别人分开的时候，别人对我的感觉是依依不舍呢，还是唯恐避之不及呢？当我和人互动的时候，我心里是苦毒呢，还是平安？我的言行产生的是彼此的敌对呢，还是产生一个和平的结果？那这个是叫做和平的福音，来反过来检验我们属灵征战到底打对了还是打错了，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后面经文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当作盾牌，可以灭绝了恶者一切的火箭。那在第四样兵器是讲到信德的盾牌。那这个信德的盾牌，信德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那这个原文就是信心的意思。那这个信心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这里说，保罗对提摩太的信心有一个描述，这个描述是真正的信心，叫做什么呢？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进你心里的，我也深信也在你心里。真正的信心是无伪的信心。那这个无伪的信心不是伪装的，不是假冒的，这个信心会成为我们属灵征战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兵器。有了这个兵器以后，我们才能够不被肉体缠累，才能够愿意致死情欲的肉体， 才能够愿意经历我真是苦啊，我还凭着信心就胜过去了，而不是放纵。有了这个真正的无伪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真正抵挡金钱的诱惑，就算经历生活的艰难，我也不会妥协的。有了这个信心，我才能够避免被情欲和骄傲驱动，我可以真正匍匐在神面前，我说神，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顺服你给我一切的环境，并且我要全然的依靠你。这是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是得胜的很重要的兵器。希伯来书11章33到39节这里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炼，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的害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废有的人，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没有信心，这一切的仗是必败的；有信心，这一切的仗都可以打胜。后面经文说，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第五样兵器。救恩的头盔保护我们的头，性命攸关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保护了我的头，我就不怕今生对我任何的胁迫。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护住了我的头，我就不畏惧危险，不畏惧死亡。我面对世界一切的逼迫，都可以因着这个头盔我来得胜。后面第六样兵器，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请留意这个概念，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不是一个神秘的力量，更不是魔法，他说就是神的道。你真正靠着圣灵，有圣灵的宝剑赐给你得胜的，真正向前攻击的，能够打破魔鬼的这些的所有的攻击的，是神的道，是圣经真理。神的道，圣经真理，是带领人走得胜的道路。那这个里面和前面讲到真理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要讲到圣灵的宝剑呢？在这里面讲到圣灵在我们整个征战过程的当中一直带领我们。那在这个一直带领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用真理开启我们。当我们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经上是这样说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经上是这样说的。面对这个挑战，圣灵告诉我们经上是这样说的。那我们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开启，并且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一个一个征战的当中不断的得胜。有了圣灵真理的宝剑，我们就不会落入到自己的判断，就不会落入到人的是非，就不会落入到纠缠人的理。没有圣灵的宝剑，一定会纠缠在当中，会说不清楚的。靠着圣灵，靠着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向前走的。没有真理，都会走错路的。罗马书10章2到3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在说犹太人，那些不明白真理的那些犹太百姓，当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开始大声的喊叫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来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就把衣服把棕树叶放在地上，耶稣骑着驴过来，他们就欢呼啊，就喜悦。然后过了不多久，当祭司长法利赛人鼓动他们说，这个是罪人，这个是亵渎神的，这个要钉死，然后他们再大声喊叫，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还是这群人。他们对神有热心，却不是按照真知识。你没有真知识，你会打一场乱仗的。 你会今天喊耶稣喝撒那，明天你就喊钉死他的。圣灵的宝剑对我们属灵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再次跟大家说，属灵征战和结党纷争是两回事，两码事的。属灵征战是靠着圣经来分辨，圣灵的宝剑让我们得胜，是为了神的道竭力的争辩，守住神的道，这叫属灵征战。当有人跟我说这个教会跟宗派是结婚的，那我就看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教会跟宗派结婚，圣经只说教会跟基督结婚，因为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谁代替基督跟教会结婚了？不合圣经。那我就靠着圣灵的宝剑，我在这里面我就得胜了。但如果不是靠着圣经，一定会是一场乱仗。没有圣经的真理，在属灵征战当中没有办法胜的。那什么叫做结党纷争？是没有圣经真理，都是人的理在里面，人的道理，人的传统，人的说法，人的是非，这个对那个错，这个对那个错啊，这个人好那个人坏啊，这点做错了那点做对了，这些一定会产生纷争的。没有圣灵的宝剑，在属灵征战当中一定是一场乱仗，到最后以失败告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这里面讲到兵器，前面六样，这个不是第六样第七样兵器，这个是所有兵器能够得着并且正确使用的根基，是靠着圣灵。所有的兵器都是从圣灵来，圣灵是新约时代上帝在地上亲自的带领者，圣灵感动人信主，圣灵设立长老，圣灵管理教会，圣灵成全圣徒，完成救恩计划，都是圣灵的工作。那经文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是属灵征战的要点。你是不是一个随时多方祷告的人呢？那随时多方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圣灵开启我圣经的真理让我分辨，祷告圣灵感动我让我做当做的事，说当说的话。遇到大的挑战更要跪在神面前不停的祷告，我不要被血气激动，不要成为撒旦的工具。这个是属灵征战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如果我们遇到大的问题临到了，我们不是好好的祷告，我们凑在一起就研究研究开会研究，而不是在一起跪在神面前祈求神，那一定会走到不同的方向的。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深入的祷告，没有跪在神面前匍匐祷告，是会败掉的。多少的招数，多少的诸葛亮都是会败的，这是确定的。扫罗为了保住防卫抵挡神，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但是扫罗仍然很勇猛，仍然很聪明，他有一批的拥护者，还有给他通风报信的，然后他就追杀大卫，把大卫杀得狼狈不堪，到处逃跑。扫罗很厉害，但是他在属灵上是全败的，他完完全全的败掉了，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他。没有圣灵带领我们，没有圣灵给我们指引前面的道路，我们在属灵征战的当中，我叫做完败。后面经文继续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属灵征战另外一个要点是彼此代祷。我们不是单单一个人，是一个教会，是彼此为肢体，要彼此代祷。在彼此代祷当中一起面对这个征战，一起彼此代祷，我们都不要陷在血气的里面，我们都不要成为撒旦的工具，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看圣经的真理是什么，神带领我们行在光中，这个是叫彼此代祷。那这样我们才会在征战的当中彼此的互相的提携，彼此互相的搀扶，打赢这场仗。最后 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教导。那保罗把这个焦点从信徒转向了自己，他恳请信徒为自己祷告，让自己能够放胆讲道。那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保罗不放胆吗？保罗很放胆的。那为什么保罗做这些教导呢？保罗用他个人的见证教导教会的信徒要为牧者祷告，使你的牧者能够放胆讲神的道。所有的牧者都是肉身的人，都有人常见的软弱，也有自身的有限。牧者靠自己很难放胆讲道，因为神的道出去是得罪人的，神的道出去是刺激人的肉体，是人觉得不好听的，神的道是叫人悔改的，是责备人骄傲的，是受到抵触的。没有神的灵，没有真正神给的能力，传道人在讲台上不敢讲神的道的，讲心灵鸡汤，讲笑话，讲相声，不敢讲神的道。以西结书三章七到九节，上帝对以西结说，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家是额坚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上帝鼓励以西结，对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不要怕，你要把我的道讲给他们，叫那些犯罪的听了你的道悔改以后，他们就可以得救。如果你不传我的道，他们没有悔改没有得救，我会追讨你的罪的。以西结就按着神给他的力量和教训放胆去讲道。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斯提凡放胆讲神的道，结果引起众怒，就被石头打死了。没有神的灵，没有神给的力量，没有办法放胆讲神的道。当一个牧者在讲台上不能够放胆讲神的道的时候，信徒就没有办法得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弟兄姐妹们，你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你没有圣灵的宝剑，没有神的道在你的装备的当中，你在属灵征战当中你能得胜吗？你在信仰的道路能够真正坚定，在这个世界这么败坏的世界，这么多的诱惑假教师的当中，你还能够坚定天国的道路，真正走到天国的永生吗？你能吗？没有神的道，我们没有办法走这条路的。拒绝神的道，就等于我们在这路上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倒的。要为牧者祷告，让他能够放胆讲神的道，是对你自己是有益处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是耶和华的心意。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世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传道者讲道和信徒的得救直接相关，传道者是否能够放胆讲神的道和信徒得救的道路直接相关。我自己在西番教会讲道差不多十年，是吧？十年多了，现在进入倒计时，时日不多了。这十年讲道，我相信很多人听起来觉得不中听，也引起很多人的厌烦，也有很多人因此离开的，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知道我的责任就是要这样做。我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效法保罗，要尽牧者的责任，我对得起神，也要对得起人。在我所牧养的群体的当中，我对他们有责任的， 主再来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在这个末日这么大的属灵征战，这么严峻的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够得胜，还是会失败，还是会跌倒？作为牧者是要尽这个责任的，靠神的道来装备信徒，让他们能够拿起圣灵的宝剑，装备起神给的所有的兵器来打这场仗。我也恳请愿意接受我牧养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放胆继续传讲神的道。那这个道所产生的结果是你自己能够得着圣灵的宝剑，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在以后的日子，在属灵征战越来越大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得胜，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到你面前来呼求你，巴不得我们可以像旧约的先知一样，能够跪在神面前仰脸向神呼求，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在这个时候恩待西畔教会，恩派恩待所有的信徒。主，我们是太软弱，我们能够做的太有限，唯有主你的能力可以越过人一切的有限，可以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刚强起来，能够在你的带领下面，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能够真正的得胜。我们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